呀，让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年我们东灵会的讲员王世军牧师。王牧师出生于中国的河南省，他是1991年到美国来念神学院。那然后在1996年他跟他的妻子屈静明一起创办了生命季刊，然后又在2001年又创办生命与信息生命与信仰的季刊，那现在他是这两个季刊的主编同时也是生命出版社的社长。那王牧师常在各地领会，那他常常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作为他信息的中心勉励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我个人很喜欢生命季刊这个刊物，从里面的信息从里面的见证我得到常多的激励。所以在一年以前当长老们在考虑说我们2001年我们找哪一位来做我们东灵会讲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王牧师。那非常感谢神，我第一封信写给王牧师，他就很喜乐的答应说好，我过来我过来跟你们分享信息。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就将时间交给王牧师。相信在这三天的东灵会以后，我们会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现在一起欢迎王牧师。
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聚集在你的恩典中，环绕你的宝座来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知道你在这个时代需要一群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和敬拜你的人，你在这个时代需要一群用心灵和诚实来见证传讲你真理的人，你在这个时代也需要一群能够在众人面前为你的荣美做见证的人。主啊，求你今天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讲话，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你叫我们在你自己的真道上，主啊，深深的扎根，叫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恩典中长进，以至于可以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主，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边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更多的爱我们的主，更快的主啊奔跑来跟从我们的主。主啊，求主你自己大大的施恩怜悯，也求主你自己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和遮盖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明白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教会的心意，在这个时代的心意。谢谢我们的主，施恩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几天里边来思想 十字架的道理。我为我们这一次的聚会使用这样的一个主题，感谢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刚才我们唱的诗说到只求一句，只求一句话。我想如果让我只求一句话的话，我就求主让我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保罗只求一句，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的一句，因为这一句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福音真理的核心。所以如果这几天时间里边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就记住了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想我们这几天时间里边来思索这样的一个道理。对不起，这个在要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先去了解什么不是十字架，然后我们再看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任何和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没有关系的东西都不是十字架，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我们今天对十字架的认识已经有一点庸俗化，我们把很多的东西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和十字架去画了等号。所以我们要先知道什么东西不是十字架，和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没有关系的都不是十字架，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基督徒信仰生活中所遇见的诱惑、试探、罪的后果，我们的家庭成员、复杂的同工关系，都不是十字架，这一点我们也要了解。圣经里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是十字架的内容，不是。在好多年前我听到一位长辈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在东南亚那边牧会好多年，然后到了北美，常常回去看望他的那些会友。结果有一次他回去看望他们，当他讲完道之后，有一位弟兄跑过来说，某某牧师，求你为我祷告，我的十字架太沉重。那位牧师说，什么事情使你的十字架这么沉重，说说看。那个弟兄就跟他分享说，他说我有两个老婆，这两个老婆问题就来了。他说当我对小老婆好一点的时候，大老婆就跟我生气。他说当我对大老婆好一点的时候，小老婆就拿着刀要杀我。牧师就接着对他讲说，杀你是因为你该死，因为你把你自己的罪和十字架画了等号，你把你自己罪的后果和十字架画了等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有许多这种对十字架的误解，还有家庭关系。如果你有一个不太讲理的太太， 有时候你就会听见别人说，弟兄姊妹说，这是你的十字架，你就背着吧。这个不是十字架。明天后天我会讲这些内容。如果你有一个这个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在家里边你常常受气，你会说，这是我的十字架，这不是你的十字架。苦难也不是能和十字架划等号的内容，当然十字架中包含着苦难的内容，诱惑、试探、罪的后果、家庭成员复杂的通婚关系，都不是十字架。中国大陆的教会发展很快，差不多是十年以前，我去看望一间教会，在城市里边，那间教会刚刚组成，刚刚这个开始不久，大部分成员都是城市知识分子，很优秀的一群人，作家、医生、教授、画家，非常出色，归主了，成立了一间很小的教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牧养自己，因为都是刚刚信主，就从河南的农村家庭教会请了一位传道人来牧养他们。这一群人到一起，不像我们弟兄姊妹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对神的话语有很深的渴慕，然后大家到一起分享自己在对神的话语的领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聚在一起还是这个以前的那种的思想生活模式，到一起谈的都是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一类的东西。那位青年传道人说，我一听见他们谈这些东西，我的脑袋都发胀。他说，这一群弟兄姊妹实在是我的十字架。传道人把他牧羊的会众都当作十字架，你就知道传道人是何等的辛苦了。这是对十字架的一种误解，十字架的误解。我从那边到香港去，讲完道之后，然后呢开始祷告，其中为一位从大陆到香港去的姊妹祷告，非常爱主，非常爱主的姊妹，但是她的先生不信主，常常拖她的后腿，为什么老是把时间都花在教会去，一个星期就这么两天可以在家里边清理清理啊，带带孩子啊，老是往教会跑，拖他的后腿。所以这位姊妹一边侍奉一边感觉到心里边很沉重，所以我们就为这位姊妹祷告。开始是那位师母祷告，师母祷告说，主啊，我们的这位姊妹实在是非常的爱你，这是没错的。然后下边说，他的十字架太沉重，接着就说他的先生就是他的十字架。下边那一句祷告我听了之后就有点坐不住了，说，求主你挪去他的十字架，如果先生是十字架，挪去怎么挪去？弟兄姊妹想一想看，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了解什么不是十字架，什么不是十字架，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十字架包含了为主受苦，为主受苦的内容，但十字架和苦难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凡是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这都是十字架的内容。十字架的内容，我明天后天我会讲一点点十字架与苦难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所受的苦，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到底和十字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我只是告诉你，我们所受的苦和基督所受的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主所受的一切的苦难都是救赎性的苦难，注意这一点，救赎性的苦难都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而受的苦，但我们所受的苦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救赎性的能力，我们只是一种代价性的苦难。 为耶稣基督为福音的缘故付代价而受苦，这是十字架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在今天就不会把十字架和这些东西画等号。在我们华人教会中，大家常常读的这些属灵的书籍里边，有很多关于十字架的误解。有一本叫做《馨香的末药》，盖恩夫人写的一本书，你就知道那里边差不多把他所有觉得是生活中负面的东西都和十字架画了等号。他的先生是十字架，婆婆是十字架，女仆是十字架，病痛是十字架。但是圣经中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这样把这些负面的因素和十字架画等号，容易让我们逃避十字架。按照本性，我们是愿意过一种顺利的、舒适安逸的生活，健康的、富足的生活，按照我们的本性。如果十字架是负面的内容，我们就尽量的去逃避它。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十字架是积极的，是正面的。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罪恶的权势在那个地方都被解决了，所有黑暗的权势在那里都被解决了。从那里开始的是光明，是生命，是盼望，是能力。这是十字架的工作，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内容。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说到，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你知道这是保罗把福音的核心真理替我们概括出来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这里说，他说十字架的道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福音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福音，这二者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画等号的。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但是犹太人要神迹，这是他们的宗教需要，希利尼人求智慧。保罗说，当我们求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很清楚，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然后我们在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里边已经看见了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了。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只在乎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你注意到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出现，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讲到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的时候，他把它放在一个 三一神的这个框架里边，让我们来认识。第一节我们看见神圣父奥秘，第二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圣子并他钉十字架，第四节我们看见圣灵和他大能的名证，大能的名证。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让我们看见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所以这一段信息的一个概括可以说是，神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神的奥秘。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福音真理的核心，然后圣灵工作的中心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放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来认识十字架的真理，你就看得出来十字架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什么不是十字架，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再看今天的经文，再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吸引我们的目光到他的十字架，吸引我们的目光。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大家一起来读。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到四节，我们也看见同样的信息，我们也是一起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从这两段圣经里边，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样的一个世代里边，他自己要把众人的目光，把那个世代的眼光，更不用说他自己的教会和他的门徒，吸引到他的十字架那里去。但是教会，我是想教会今天要对这个世代有一些清楚的认识，教会应该确信真理的不变性。刚才我们既然已经看到十字架是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有一个确信，确信这真理是不变的，是万古长新的。虽然它是那么古旧，那么古旧的一个道理，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要了解真理的不变性，十字架的道理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对真理的不变性，教会要有确信和确认，确信和确认。然后对外部环境的可变性，我们也要有所认识。十字架的道理是不可变的，信仰的中心和焦点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外部环境确实在改变，确实在改变。我们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说这个 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所以已经把人心里边的东西都替我们清理干净，所以现在正是向人传福音的好机会。但实际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对这个世代的判断呢，常常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而不是出于一种来自于真理、以真理为尺度的判断。所以最近这几年，一些真正在国内服事的弟兄姊妹就发现，实际上在国内那个环境中传福音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个时代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们以为人心好像都是为福音预备妥当了似的。不单是国内，在北美的情况也是一样，而且你会发现人心对福音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抗拒。除非你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把它勾引入教，否则你不能让它真正进入与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联系。有些教会在北美这边每年都有一二十人、一二十人、二三十人受洗，但是教会十年下来都没有看见增长。我从芝加哥那边来，十年以前我们那边的统计是在教会聚会的人数大概是3500人左右，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了，人数差不多还是这个样子。每年我们都在让人受洗，每年我们都在让人觉知，每年我们就拉一批人在这里聚会去讲福音给他们听，但是呢，教会一直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增长。你就会发现这里边是有问题的，有问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他在马太福音12章里边还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状况是什么的状况呢？就像一个乌鬼离开人身，离开人身，然后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找不到可安歇的地方，找不到安歇之处，然后又回到那个人里边，里边好像一间房子打扫干净了，结果他带了7个比他更恶的鬼进到这里边来了。所以我们的主说，这世代也必如此。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所谓的后现代的一个时代。后现代就是没有标准，后现代就是自我中心已经发展到极致，后现代就是人对福音、对上帝的背逆已经是这个变着花样的来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外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是必须的，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必须求神用他不改变的真理引导我们，在这个可变的外部环境中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做见证。这是所以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这个历史未来的走向我们要有所认识，我们需要有这种先知般的眼光，认识这一切可变的因素都要用神不变的道来作为尺度。今天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混乱，我想这个东西我不需要多讲，弟兄姊妹对这个世界应该有很多的了解，这种混乱的程度我们不需要去描述它，因为他们做事情已经没有尺度。但是教会保持清醒，因为教会是有一个至高的尺度，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经文里边，我们的主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道德、宗教和信仰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说得很清楚， 就是邪恶淫乱。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我们的主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地里头。邪恶淫乱，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用这两个字来描述这样的一个时代，我想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一定不会超过我们的主对这个时代的描述的准确精当。我有时候常常听到一些人讲一些非常叫人乐观的东西，包括大复兴，包括大收割这一类的话语。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有时候心里边常常更多的是一些忧虑，因为我们的判断和主耶稣基督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然后我们的主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告诉我们这里边的区别。他说，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进去的人也多。有时候我儿子那时候还很小的时候，他愿意看这个 Chicago 的那个 Bulls 的那个篮球比赛，我就陪着他看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大体育馆的那个大门一打开的时候，好几扇大门同时打开，好，那是一个宽大的门，进去的人哗很多。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教训，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我不是说那些看打球的人都灭亡了，我是说让我看见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就在想，如果那么大的一个体育馆只有一扇很小的门，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几万人有可能都在找那一扇小门。所以我们的主说，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那扇门还在那里，那条路还在那里。我不是说没有路可走，但是我们如何走这条路？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这个世代的道德、宗教、信仰特征用了几个字来描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是邪恶淫乱，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是淫乱罪恶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这时代又不幸又悖谬。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把主的话拿出来，是要让我们照着主的话来认识这个时代，认识这个时代。然后我们的主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邪恶、道德性的、社会性的邪恶，表现为虚谎和无意义，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一同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都是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这个就是邪恶的意思，没有用，虚谎，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基督徒应该照着主的教训，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给这个世代带来意义，带来意义。盐的作用很清楚，防止腐败，带来味道， 我们的主拿盐来做比喻，拿盐来比喻他的门徒，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这个时代同样也是这样，没有意义，这个时代腐败，没有意义，这就是邪恶。但是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地上的盐，你要给这个时代带来意义，而且要止住这个时代的腐败，这就是盐的作用。所以淫乱，邪恶淫乱，淫乱本意上是指性上的不道德和淫乱关系，但是出现在新旧约圣经中，这个字已经不单是指着肉体上的性的淫乱，更是灵性上的信仰上的淫乱。这在旧约里边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如何犯了这样灵性上的淫乱。何西阿书说，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的淫心使他们迷失，他们就行淫离弃耶和华，不受约束。所以性淫乱是可怕的淫乱，但信仰和灵性上的淫乱才是最可怕的淫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给那个时代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光景，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整个世界进入了一种淫乱的状况。连我们的教会中现在也开始有很多属灵上的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照着主的话，实在应该来好好的来审查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状况。我们的主说，这时代是一个不信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不信就是对神的一种抗拒的态度，是一种邪恶的心态。当我们说圣经是神的道，圣经是神的道，但是有人就不信，有人说圣经里有神的道。弟兄姊妹，你发现这里边的区别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出来？为什么会说圣经里边有神的道？因为他不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无物无有的启示，他认为里边只是包含了神的道，还有很多不是神的道，而是人的东西，文化的东西。不信。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的时候，偏偏有人偏离这样的一个中心一个核心，去宣讲另外一套东西。为什么？不信。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圣经说这是一种邪恶的心态。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这里的不信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又不信又悖谬的那个不信。注意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对那些外邦人讲话，他是对弟兄们讲话。这个提醒值得我们记在脑子里。弟兄们，教会里的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遗弃了。这里的不信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又不信又悖谬的那个不信，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审查。悖谬的意思是离开正确的道理，离开正确的标准，离开正确的道理，离开正确的标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那里，如果你离开了，你就是悖谬。加拉太人犯了悖谬的罪，这么快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 既从另一个福音，保罗说实际上其实那并不是福音，而是有些人要搅扰要迷惑加拉太教会里的人。所以保罗说加拉太人呢，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并他定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就是悖谬，偏离了中心和焦点，就是悖谬，就是悖谬。所以圣经是我们教会宣扬真理的至高的准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要为主站立得稳，我们一定要持定圣经是神的道，是神无误无谬的启示，神的漠视，我们一定要持定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当作绝对的准则来指导我们的信仰生活和服事。绝对的准则不是一种相对的，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有一个绝对的尺度。有了圣经，我们要照着正义分解神的道，让神的道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来引导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所以圣经是我们宣扬真理的一种至高的绝对的准则，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准则，你就是悖谬，你谬讲真理的道也是悖谬，离开中心和焦点你也是悖谬。所以一旦我们走上这条悖谬的道路，我们的光景就很糟糕了，我们的光景就很糟糕了。所以引人离开正确的标准和价值，按人的本性为自己寻找一套价值，虚构一套价值，这都是悖谬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主对那个时代所有的描述，邪恶道德性的社会性的。然后他要求他的门徒，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灯台上的灯，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不是扣在斗底下的灯，你们是要发出光来的，你们是山上的城，要引导社会的道德和灵性方向的存在，教会是这样的一种功用。但是今天我们教会不单开始做这个社会的尾巴，而且教会和社会同流合污，同流合污。在同性恋问题上，想一想看，这个世界是一种标准，但是教会慢慢的开始认同这个世界的标准。有几个大的宗派现在都已经开始允许同性恋者在他们教会中担任圣职，想一想看。所以在去年年底的福音大会上，我讲，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说在索多玛、俄摩拉时代，天上降火烧灭一个罪恶的索多玛、俄摩拉，曾说再一次再来实行审判的时候，他有可能从天上降火直接烧灭教会，烧灭那些和世界同流合污的，和世人犯同样的罪过而不悔改的那些教会。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看见的。虽然我们的主把那个世代描述出来，但是刚才我们看见主对那个世代的那个道德、宗教、信仰特征的描写，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个世代他们的一种宗教需要，宗教需要。 他们是要看神迹，刚才我们所讲犹太人是要神迹，犹太人要神迹，要神迹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他们要神迹的时候，要满足他们的那种宗教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主说，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我们的主要把人的目光引向他的十字架，所以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你注意那个世代实际上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神迹实际上都是为了指向一个更大的神迹，为那一个更大的神迹做见证。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都是为了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而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行神迹，不是为了行神迹，而是为了上十字架。但是人们就盯在他所行的神迹上，而忽略了这位行神迹的主来到世上的目的，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要把人的目光引向他的十字架。这两天我们还会多讲这些内容。耶稣基督用了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约拿如何的背逆上帝，不顺服神，以至于最后被丢到海中，吞进鱼腹，在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约拿实际上预表了耶稣基督，预表了耶稣基督。可是你会问，约拿是如何预表耶稣基督的？但是它是一个反衬的预表，从反面来衬托出耶稣基督的性情。约拿是一个悖逆的先知，衬托了主耶稣基督的顺服。约拿因为悖逆而被丢进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我们的主因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埋葬复活。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把这样的一个神迹拿出来，来让我们来思想他的十字架，思想他的十字架。但是虽然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主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十字架上来，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可悲的光景，还是愿意看见神迹，愿意看神迹。如果你要举行一个能够显明神迹的聚会，你会发现人们会趋之若鹜。如果你在那样的一个聚会上显出一些所谓的神迹来，你会发现人们在那里能够来高声的欢呼。所以弟兄姊妹，要神迹是今天的一个很可悲的光景，但是要神迹不单单表现在那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不单单是要医治的神迹，要什么富足的神迹，神迹要神迹的这种状况，不单单是出现在那样的一种教会形态里边，也出现在我们这些正统的福音派信仰的教会的里边。 要生机就是不要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种信仰上的本末倒置。我们要医治的生机，要成功的生机，要富足的生机，要教会增长的生机，要数字的生机。就是这样，好多年以前，也是在加州这个地方，我们有一次聚会，在那个聚会上有一位常常做大陆施工的一位牧者，他在墙上贴了一些照片，然后照片下边有一些说明，我就去看他的那些照片，他是要用那些照片介绍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情况。一个照片是家庭教会的一位领袖，我也认识，另外一个照片也是家庭教会的一位领袖，然后他在下边写着说，这是中国家庭教会1500万信徒的领袖。下边一张照片也是500万信徒的领袖。我就问那位牧者，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500万信徒的领袖？他就跟我说，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们的那个团队，他说有1000万人，他说我觉得不太可靠，我就给他减掉了一半。弟兄姊妹，减掉了一半还有500万，另外500万就蒸发了，被提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要生机的心态，用这些数字来散布一种虚假的复兴。所以我们在海外常常听到的消息就是复兴啦，复兴啦。我们知道在局部，在某些地方，上帝借着他的道，圣灵借着神的道，确实复兴了个别的教会，但是整体上，弟兄姊妹，如果你按着圣经来看复兴的真意，我们实在没有看见真实的复兴。你无论怎样的去往上加数字，都不叫复兴，都不叫复兴。就是那样的一个团队，我专门有机会去了解他们那个团队到底有多少人。我了解了一下，就是在07年福音大会的时候，那个团队的一位主要同工对我太太说，他说我们有1000万人，还是说有1000万人。然后他们说在这里有多少人，在那里有多少人，其中在东北的大庆，他说我们有60万信徒在那里。60万信徒，就他们一个团队，所以他这一家那一家加来加去就加了1000万。07年要开福音大会，我就和国内的各地的那些教会领袖打电话，其中和大庆的几位同工的联系，那我就一边要推动他们来参加福音大会，另外一边呢，我就对当地教会的情形做一些调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大庆人口有多少？他说我们市区120万，郊区120万，加在一起240万。那我说你们基督徒有多少人？他说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应该有10万人，10万人。那我就得到了一个当地的同工给我的这个数字，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位也是当地的同工，一位主要的同工，我说你们大庆有多少人？他说加在一起200多万人，240万人，240-250万人，那个数字说的差不多。我说你们基督徒有多少？他说基督徒也就是10万上下。这两位同工对当地基督徒的那个评估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他们长期在那里服侍，团队之间都有接触，所以呢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但是另外一个说在大庆有60万基督徒的那个数字，那就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样的一种追求数字的
一种状况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求生机的心态，数字的生机。这样的数字拿到海外，让我们一听，哇，这样的一个团队有1000万信徒，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哇，感谢主啊，中国教会大复兴了。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个里边都是一些太多的虚假的内容，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省察的。医治的神迹，成功的神迹，你看看今天宣讲成功神学的那些，实在是吸引了太多的人，吸引了太多的人。要富足的神迹，教会增长的神迹，教堂越建越大。最近好像加州有一个很大的教堂要宣布破产了，就是因为建得太大了。所以要神迹不单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心态，是一种营造虚假信仰繁荣的心态，需要我们好好的谨慎。所以弟兄姊妹，借着今天的这些经文，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十字架，什么不是十字架。我们要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对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我们也落入了主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光景，落入了那种要神迹的那种光景，或者我们有那样的心态，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神话语完备的规模，来看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来看我们的信仰的焦点和中心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回到那个焦点和中心，回到神的话语的完备的规模，照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照着神的话语的完备规模来传讲我们的道理，来传我们的福音。弟兄姊妹，我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布道的时候，我在祷告中都求主怜悯我。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今天去勾引人入教，不要用那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去勾引人入教。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八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都非常喜欢。然后23章的那个七祸，我们很少讲，但是其中有一条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凡使他成地狱之子，比你们更加悲。勾引人入教，用似是而非的福音，用成功的福音、富足的福音来勾引人入教。我常常在祷告中提醒，求主来提醒我不要堕入这样的一种勾引人入教的光景。所以每一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要告诉那些慕道的朋友，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慕道的朋友，我都要告诉他们，我们这个信仰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建立的信仰。我们这个信仰是建立在那位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基督身上，也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建立起来的信仰。我们这个信仰不是让你追求这个世界的富足，我们这个信仰是给你一种永生的盼望。我们这个信仰是一种牺牲的信仰，付代价的信仰。你信了耶稣不错，感谢赞美主，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一条窄路摆在你的眼前， 不是一条宽大的路，你进了这扇窄门，成圣的路也是非常窄的一条路，天路是很小的，很窄的一条路，你是要付代价的，你是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就需要悔改，回到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重新对我们的信仰有所认识，有所了解，有所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来看我们的主对这个世代所有的描述，来看我们的主要吸引我们的目光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我们以前曾经在这样的一种要神迹的状况中，那我们就要回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让我们进入一种更深的悔改，然后从悔改进入复兴，真实的复兴。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求主你大大的施恩，大大的怜悯，怜悯我们这些存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的人。主你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撒旦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原是叫我们成为你自己荣美的见证，原是让我们借着你的道能够宣讲你这位钉十字架的主。但是主，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偏离这个中心和焦点，求主你自己施恩在我们的身上，加力量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亏欠了主，求主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主的灵圣灵的引导下有更深的悔改。如果我们以前对主不忠诚，求主你让我们重新对主来忠诚。如果我们对你的话语不忠实，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实你话语的门徒。如果我们以前在传讲真理的事情上照着自己的本性偏离了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偏离了福音真理的核心，求主你今天赦免我们偏离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主的十字架，再一次回到你施恩的宝座，从那里得力量奔跑前边的道路。谢谢主施恩怜悯，保守我们这几天的聚会，赐下你丰富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